星星，帮我们一起读今天的希伯来书第一章。
好嘞，希伯来书第一章。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阿门。
好，谢谢乐松姐。我们今天就来看希伯来书哈。这个希伯来书很有意思。其实呢，我们看好多的保罗书信，我们都知道他的作者是谁，作者是保罗。他开始就会讲到说，哦，我要来，我保罗和他的使徒提摩，比如说他的儿子提摩太来问谁谁谁的案。可是呢，这个希伯来书呢，它的作者其实我们不知道是谁，他也没有写到底是。他这个作者到底是谁，并且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这个写作手法和其他的新约的书信都不太一样，其他的人写呢都是大白话，你知道吗？但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你通过他所有的，你就包括我们今天读第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大量的引用旧约的经文，说明他这个人呢是对旧约非常熟悉的，他是一个非常。对旧约是一个很高，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学者，而且他用的语言是非常 elegant 的，是非常的高级的文字写出来的这样的一卷书哈。所以其实大家说，到底是不是保罗呀？不知道是亚波罗吗？是巴拿巴吗？就好多人不同的猜测这个作者到底是谁，因为其实在其他的书卷中没有看到类似的写作手法，所以到底是谁，作者是谁，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他有一个写作的，我们今天就先看一下他的大体的背景，这个背景会对我们看整章这个希伯来书，这所有的 这一整本书哈，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知道它主要在讲什么。我们是先提纲挈领的，今天主要是提纲挈领的来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这个希伯来书，我们知道作者不是谁，但是他的对象是给谁写的呢？他讲到希伯来人，对吧？是给希伯来人的一本书。他到底什么是希伯来人？其实好像没有一个种族特别分出来什么叫做希伯来人，但是希伯来人这个词从哪里来呢？是从亚伯拉罕当时他过这个伯拉大河的时候，他成为这个希伯来的这个原文是过河的那个人，他就讲到说，你看，其实人的一生在亚伯拉罕的时候过了河，当他过了河出去了他的家乡的时候，他成为了一个跟随神的人，他跟随神去到了他不知道应该去的哪里，却被主带进了应许地，看似很荒凉，看似好像是毫无方向，但是主却是好像 GPS 精确的带领。他讲到说，以色列人也是过了河，他过了是这个红海，对不对？他好像在红海中就像受洗一样。然后呢，其实他讲到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算属灵的希伯来人。什么叫属灵的希伯来人呢？就我们今天，其实我今天在想，我们渡的是什么河？我们其实都渡了一条耶稣基督的生命河。其实我今天早上在思想的时候，昨天晚上在思想希伯来书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希伯来书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写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借着耶稣基督踏过了一条他生命的血河，那是他用宝血，一条他的生命。他讲圣经说，他 lay down 他的 life，他把他自己撕裂铺成一个幔子，成为一个道路，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其实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度过了这个生命河，在这个河的彼岸，我们进到了哪里？我们进到了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不再是跟旧有的一样，好像这个亚伯拉罕他以前是从一个小地方来的，我他跟旧有的不一样，他成为了亚伯拉罕，他成了万国之父。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呢，当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度过我们这个生命河，度过基督这条生命河的时候，我们就活着就是基督。我们就有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想，其实这本书就是在对我们说话的。他会告诉我们什么？其实这个希伯来书，它的对象哈，就讲说给希伯来人，也讲今天给我们的一个人。他的这个书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就是今天对我们来讲，我看希伯来书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他在做一件事。你有没有发现他反反复复，第十章之前他反反复复，他都在讲一件事，就是他用各样的比较，把耶稣基督的儿子和天使比较，和律法书比较，和先知比较，和祭司比较，和献祭各样的事情去比较，告诉他什么？基督更好，基督更好。他用了一个词，这个希伯来书有一个词，他经常在用。他说更好，更好，更好，更好，就是讲到基督今天我们所有人的生命，他在我的生命中是那个更好。是这整个希伯来书都在做一件事，就是在高举基督，是这个主是神的儿子。其实今天我们一生不也在做这一件事吗？就是高举耶稣基督，他在我生命中那个主权的位置，我不仅高举他，而且我要能够借着神的话语活出他的生命。你会发现，今天我们会强调一件事情，我们会讲一件事情，就是基督他神是用他的话语来创造，而今天我们也借着神生命的话语来活出基督的生命，创造出一个基督，那个显明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整本希伯来书它的历史背景，它就是在帮助这些在患难里面的犹太人，他们的这个受众群体是一些犹太的信徒，要帮助他们怎么样呢？要来不断的建立去信靠耶稣，你知道那时候啊，他有一个， 我稍微给大家还是讲一下它的一个历史背景。我觉得那时候它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哈，其实跟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以前它的问题是当时的那个当时的皇帝格老丢呢，当时的这个罗马的皇帝呢，他统治期间，这不是耶稣基督来了吗？很多的犹太人因着耶稣基督来，他怎么样？他开始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但是呢，因为这些人，他在五旬节的时候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了，所以很多人都真的是相信耶稣基督就是要来的弥赛亚，他已经来了，他的救主已经来了，他信靠基督是神的儿子。可是，在这个罗马城，还有一些这个犹太人，他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仍然在等待这个弥赛亚的到来，他说我还在等将来神的儿子来，所以他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极大的一个分歧，所以就内讧了，就犹太人之间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撞，你知道吗？就是有人信基督已经来了，有的人信基督是弥赛亚，有的人是不信的，你知道吗？就在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政局就很混乱，你知道吗？他内部打起来了，结果这个格老丢就说，那这样你们所有的犹太信徒，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信徒，你们都流放出去，都出了罗马城，都不要在这儿了。你们是治安不好啊，你们自己互相打来打去，让我们这个城市治安不好，就给他流放出去了。流放出去以后，下一任的这个皇帝都是我们众所周知的这个尼禄，他其实做了好，这个人有点像谁？有点像希特勒。他其实前期做了蛮多好事儿，但是呢，后来他这个不断的这个残暴的这个人性哈，他这个性情就不断暴露出来。他夸张到一个什么程度？那时候其实他不再把犹太人流放在，他不太管这件事儿了，就是会有好多的犹太人回到了罗马。回到了罗马城，回到罗马城的时候呢，这些人呢，这个尼禄后来就残破基督徒，因为基督徒那时候不是一个很 strong 的一个势力了，他就呢，当时这个尼禄有人就传说尼禄一把火把罗马城给烧了，想再建嘛，他就烧了罗马城，他就把这件事情栽赃陷害给了犹太人，说啊，就是你们这些基督徒去把这个城给烧了。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因着这件事情来迫害基督徒，所以呢，迫害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你可能会遭遇的情况是，你的家要被有人会去砸门呐、拆房子啊，有人会被关监狱呀、有人会被刑罚呀，包括你的小孩去到学校，你想一想就会被歧视啊。就好多人在一个政治大背景下，他不得不改变他的信仰，从我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到我要不要，所以我要不要回到犹太人旧约的律法里面，我回到会堂，我不要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了。为啥？因为逼迫实在是太大了，你知道吗？其实他当时面临的逼迫就是，我到底信不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呢？如果我信，我就要受逼迫；如果我不信，可能我还能安然度日。所以，这个希伯来的书的作者就在对于这些已经信了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这些信徒，在告诉他们说什么？亲爱的们，坚持下去，坚持下去。虽然你们受到了如此大的逼迫，可是你们里面要有大喜乐。你知道那时候的信徒真的在里面，在逼迫当中，他们有一个大喜乐。为什么？他说基督同受了一样的苦难，甚至比我更大。所以今天我受的，我虽然也有性命之忧，算什么呢？我将来看的是永恒的生命的赏赐。所以你看后面不断的提到的就是信心，信心，信心，你会发现这个信心的篇章就是在希伯来书，所以整本书它都在告诉这个犹太信徒，这些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犹太信徒说：“亲爱的们，请坚持下去，虽然有各样的患难，但是不要放弃你的信仰，不要走回老路。因为有的人就想说：哦，我以前在旧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没有来的时候，我不是靠献祭吗？我不是靠祭司吗？我不是靠律法吗？我不是靠这些以前的宗教仪式能够来到神面前得祝福吗？为什么耶稣基督来了就不能了呢？ 但是这个希伯来作者就说，今天这个影子已经过去了，实体的耶稣基督，他的儿子已经来了，这一个比原来的更好。所以希伯来书不断的在做一个比较，告诉人什么呢？旧约纵然有很多的荣光，但是新约更深，它是神本体的真相，借着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们要来信他。所以希伯来书就是在告诉大家说，你要信耶稣，信耶稣，信耶稣，他是你的救主，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完工，并且坐下了。你会发现，是不是今天他跟我们的挑战是很类似的？很多人都在劝你说：“哎呀，这个你为什么不讲大众六的信息呢？你为什么要讲说基督的已成之功呢？你为什么要说我要依靠恩典，我不靠自己的努力，不靠旧约的律法，我能够得生命呢？”很多人其实也在质疑我们的信仰。可是今天，我是为了逼迫，是为了人的环境，是为了我存一个体面的面子，我回到旧约的律法当中，我回到以前的 believe，还是我真的相信一个新的生命已经在我的里面了？其实今天我们跟当时的信徒一样。当时的信徒相信的是什么？说基督弥赛亚是救主。今天我们更多的通过综合的新约的书信，我们看到是什么？是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是否敢相信基督今天在我们里面活着呢？基督健康的生命在我里面活着呢？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环境的。我们看到的环境就是我身体有时候人的身体有些时候软弱的时候，你是相信你是健康的，还是你是软弱的？你是有疾病的，还是拥有基督的健康？今天我在一个经济环境的时候，我是看到我有万有的财富都在基督里已经给我了，还是我看实际的现象？今天希伯来人有希伯的这个希伯来书，他写给这些犹太人，他所面临的挑战其实同样。今天我们也面临，我是还靠我自己的努力不断的做做做，还是我相信基督今天已经为我做成了，而我靠着基督极大的恩典能力，我不断的依靠他的时候，我就能够做出比他更大的事情。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他不断的在告诉我们，今天亲爱的们，我们一起来高举基督，高举基督，高举基督。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这也是我们今天爱如千家，我们自己要传扬的，就是高举基督，高举基督，不仅要高举基督，而且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接着什么？接着话语不断的宣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信息哈，这样的一个看见，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一章跟第二章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把神的儿子和天使和律法书做一个对比。他不断的，你看他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五章到五章，第五章到第七章、第八章到第十章，其实都是在做对比，就不断的跟把耶稣和天使律法书，把他和旧约的摩西的先知跟以前的祭司，对吗？和献祭和当时的这些旧约的一些条例跟律法，不断的在做一个比较，让大家知道今天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我们要定睛在神已经来的耶稣基督儿子的身上，都在讲说基督更好。那我们就来看希伯来书。他说第一节哈，他就讲到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地方的小谕列祖，他说，这个吕正宗译本讲得非常清楚，就是神在许多的阶段用许多的方式，在古往的时候借着众神人，就是先知，向列祖们，向这些希伯来人的犹太人的这个列祖祖宗们来说话。说什么呢？就是，其实它是一个 long sentence, right? 它是第一节到第四节都是一个 sentence。它把它，你看，它是一个好像就类似一个列比句哈，它是一个很长的 sentence。你会发现它这个用词是很华丽的。他说他讲了一件什么事儿，小喻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在这个世界的末期， 他借着神，借着自己的儿子向我们亲自说话。上帝早已立他承受万物，并借着他创造了宇宙万物。我们一段一段的看哈，不要，我们不着急看下去。他讲到说，今天神的儿子啊，在末世，什么是末世？就是我们现今的时代嘛。所以现今的时代呢？他借着神的儿子，就是指耶稣基督。他讲，他借着神的儿子告诉我们，这个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儿子？这个儿子是他，神借着他创造了世界。你看，他说他是他的儿子，在这个最后的时期，他借着的儿子呢，他。把所有英文的翻译是把他所有的产业，所神让他继承了神所有的产业，所以他第一个身份，他的儿子是什么？他是万有产业的继承者。今天我必须得知道基督是谁，我才知道我里面到底拥有的基督。到底拥有什么？今天基督拥有的，我也拥有，是吗？所以今天我们是借着我认识基督而知道我里面所拥有的。他讲的说，耶稣基督他是承载神万有的，所有神一切万有的产业，都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去承载的，都是他合法继承的。而且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他。借着，而且他是一个，他是承载者，而且他是造物者。那人说，为什么是三位一体的神呢？因为神的儿子在这个地方，他解了，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他是创造了这个世界的，他这个世界是借着神的儿子来创造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圣父、圣子、圣灵，他是。本为一，它是三位一体，因为在创造的整个的过程中，他们是一起 work out together，他们一起做成了这一件创造的事情。第三节，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节经文。他说他是神，讲到这个儿子，这个儿子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了万有。他讲到说他是什么？他好像是一个，好像是那个神的。他说他是神发出来的一个荣光。你知道那个荣光吗？就是你其实看不到神是什么样子，就好像我们其实肉眼是看不见太阳是什么样的。你能看到太阳吗？你其实是看不见太阳的，可是你能怎么样？你能够感受到，你能看见太阳的光，那个太阳的光照亮了整个的世界，对吗？你可以感受到这个太阳光带来的温度，它是温暖的，它是能够让你的生命有一个。而且它是带着一个生命力的，这个荣光啊，里面承载了万有，承载了一个极大的生命力。他说他就是那个光，圣经里面也说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光，对吗？他是给这个生命带来一个生命力的。他今天太阳这个荣光不仅给万物带来生命力，他说他的儿子是给我们带来一个生命力的，他是一个极大神荣耀的光辉。我其实看不见神，但是我借着他的儿子能够看见神。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能够感受到神他那个温度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能够感受到他那个爱的心肠是什么样子？所以他这个荣耀的光辉将他神儿子耶稣基督将神的那个样子给展现了出来。这就他讲到，他说他是一个什么样？他是一个荣耀的光辉，而且他是什么？神本体的真相。那个真相有很多的说法，有人说，其实它实际上那个真相是什么？就好像那个钱币，你把那个钱币呢印在那个章印在上面，它是一个好像刻印的那个印章，它是你能够，你这个东西其实你看不见， 对吗？这个印章你其实看不见的，在钱币的章你其实也是看不见。但是如果你印在纸上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哦，这个图像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今天基督他说他的儿子是把神的样子完美的展现了出来。我们通过耶稣基督，他看到了神的一个实质，他后面就讲到说第四节，他就讲到说他的这个实质到底是一个什么实质？他从这个耶稣基督的儿子，他后面死在十字架上，对吗？他就看到，我们就看到基督里面那个怜悯的心肠，他那个爱的能力，他的那个温柔，他虽然拥有极大的权柄跟能力，他却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样子，这个印章，我就能够看见哦，我的主爱我的天父，创造宇宙天地的神，他是一个什么的样子，要展现在我的生命的当中。所以今天他讲到说，他是一个有极大能力的，他说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有荣耀的光辉。你知道那个荣耀光辉就像太阳一样哦。他为什么？他说他这个儿子是一个荣耀的光辉，你想一想，他就讲到说，其实他是一个什么？不能说是排他性，而是说，当你拥有这个太阳的时候，它是一个发光体，它是光源。其他的任何的发电照明设备，在这个光的面前都遁形无处，你都看不见它的作用，它的作用都微乎其微的。你很简单，我今天下午早晨我在楼下，我们家厨房的那个客厅那个地方，我们家光线特别好。当我看到我那个光线特别好的时候，我需不需要我再把灯打开？我需不需要还用其他的？我还需要蜡烛，还需要其他的照明设备？我不再需要了。那个光 more than enough。结果我开到灯，我根本就看不到灯的样子，它只会影响我领受这个自然的光的那个感受，所以他今天讲到说，当基督拥有的时候，其他的一切，他就用什么？用天使啊，用摩西啊，用先知啊，用以前的旧约的祭司啊，用这个各样的献祭啊，这些东西，旧约的这些东西都不再，不能说不再重要，都那么对于基督来讲，都那么的微不足道。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他就在讲明这一件事，就是今天基督有多好，儿子他本体的真相已经来到我们生命当中了。我一直求的就是他，找的就是他这个真人。以前好像一个什么意思？以前我们都看偶像剧，你家里都是你怎么想这个偶像？你怎么喜欢你这个 idol 是吗？你都看他的照片，你把他的海报贴到满屋，有没有？或者是你总看他的视频？可是今天怎么样？真人儿来到你家里了，还跟你住在一起，就这个概念。今天你跟基督生活在一起，这个真相来了。他说：“你还需要其他的东西吗？你都不需要，因为你拥有了那个最好。本人来了，原主来了。而且他说，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是托住万有。他用什么？他是一个有极大能力的神。”而且这个能力是用什么托住的呢？英文说，"I'm holding all things by the word of His power"，是被神话语的能力托住了万有。你知道吗？在希伯来书，他还讲到说，世界是借着神话语所造的。亲爱的们，为什么我们现在教会不断的在讲一件事，说我们要借着基督来说话？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件事情呢？因为神是借着他的话语托住万有的。这话语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怎么话语它会有这么大的能力呢？可是这个世界是借着话语所造的，你知道吗？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神没有用泥土造这个世界，他用泥土捏了人，对吗？但却用话语创造了整个的世界。所以今天我们怎么 function？我们的生命中所有的一切用什么来奠定？有一个根基，就是用我们的话语来建立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用神话语建立的。所以，亲爱的们，今天我们一定要知道，今天 神话语的权柄能力，他我口中的话语是大有权柄的。神今天要借着我的话语来说话，既然神的话语能够托住万有，今天我作为神的儿女，我是否有话语的能力，能为我的生命创造生命呢？我是否可以用神的话语为我的生命创造祝福呢？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今天我们所要来领受的，就是基督怎么做，我们怎么做。基督竟然用神的话语托住了万有，今天我们也使用神给我们的话语来创造我们丰盛的不一样的生命。你怎么活出基督的生命？是我不断的相信并宣告神的话语，不管环境如何，我都持守在当中的时候，我一定会看见神话语在我的生命中有一个极大的彰显。我又看见那看不见的在我的生命中要显现出来。这就是今天神他造物的法则，这也是我们今天生活的法则。所以，管好我们的口，用我们的话语来创造生命，彼此对彼此要说生命和建造鼓励的话语，好不好？他讲到说，而且有一个。是前面几节就是重点哈，后面他就在讲说，他不断的在引用这个旧约的比喻来证明，天使其实在当时神也是天使也来传递神的律法、神的信息的。他讲到说，今天的神的儿子啊，比这个天使更好，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重点放在前面哈。他讲到说，今天这个他是神的话语创造了万有啊，亲爱的，而且这个万有。你知道他这个扩大版圣经哈，我昨天查了一下，扩大版的圣经，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他讲到说，这个其实，当我们更多的知道神他创造，他说他借着神的话语创造了这个宇宙哈。他讲到说，他这个宇宙是时空物质的一个连续体。就是他在时空之内，他也在时空之外；他在物质以内，也在物质。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他是可以超越这所有一切的，而我们今天要借着他的超越，而有一个超越的看见。我要有基督一样的看见，就是他如果看见，他从无看见有，我今天也要从死看见活。就这么简单，就是这样的笃定的信心，借着话语来不断的宣告，让这个死成为活，让这个无成为有。这就是我们如何来训练我们的生命，活出基督。我们再接着往下看第四节哈，他就讲到说，第四节他说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第三节。哦，我还没想完。对，他讲到说什么？第三点，他是荣耀的光辉，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了万有，他用话语托住万有。他讲到说什么？他是一个全能者，对吗？他是一个创造者，对吗？他是万物的拥有者，他是继承人。还讲到了一个他的属性，神儿子的一个属性是什么？神儿子的属性是一个救赎者。你看，在前面第前三节的时候，他就把神儿子的属性已经表达出来了，告诉他，他既是创造者，又是权柄能力创造，又是拥有权柄、极大权柄能力的。但是，这样一个极大拥有权柄能力、光辉荣耀的一个人，却愿意谦卑舍己，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说了一件事情，他说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至高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讲了两件事情，这个地方，第一件事情他讲了什么？他讲到他是我的救赎者，他来做一件事，他不仅是用全能的命令创造了万有，第二件事他是什么？他要把所有当亚当所有的，他要把亚当从死的里面救到生命的里面，让我们今天可以跟基督同享一样复活永生的生命。其实 你会发现，在当我就是当我们开始来思想，它是一个极其荣耀的主，他用话语言，你知道，你根本都没有办法去想象，他用话语能够连接所有世界的万物。你知道，科学家现在都研究不出来，说世界万物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其实他不知道的。但是你知道最近一个最新的研究，他说有一个东西叫暗物质。他说你可以想象吗？90%几，我今天早晨还找了一个数据，95.1%的眼睛不可见的暗物质跟暗能量是来维持整个宇宙运转。你知道吗？就是在我们物质界的里面，即或在我们的这个眼睛所看的地球的物质界里面，暗能量也占到，暗物质占26.8%，暗能量占68.3%，常规物质占多少？4.9%。就是今天你看得见的东西，占4.9%，你看见的是微小甚微的，我们还要依靠我看得见的能量。你说，其实。当你知道的时候，你觉得匪夷所思，我怎么能依靠这么不稳定的东西呢？而我不去依靠那个更稳定的，那个我们现在知道，我们讲说质子能量，质子能量是什么？就是神话语带来的信息。所以今天，当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更多的认知主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一切你的认知完全就改变了。今天主借着什么？就这么大能量的一个主。他借着什么？他借了上十字架，他来拯救我的生命。他又成为了什么？成为了我生命的救赎主。他说他来就是一件事情，为了祝福。他说圣经里面讲说，他就是为了让我蒙福。圣经里面讲说，得赦其过的，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他来就是赦免我的过犯，遮盖我的罪，不仅是来遮盖我的罪，他说要一次用他的血把我的所有的罪都洗洁净，你知道吗？这就是耶稣基督来，你看到他有那个极大的能力，但却有一个极大的怜悯跟慈爱，他不愿意让我这一生都活在永远死亡的里面，我的命定就是死。他说：“我今天要给你复活的新生命，借着你对耶稣基督神儿子的相信，我要把新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加在你的里面。”后面他讲到说，你知道吗？他怎么样呢？他说他用他的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他坐在至高者的右边。他干嘛？他就像祭司献祭，每天献一样的祭物。可是今天成为那个大祭司，他一次献祭永远完成，他不再献祭了，他完工了，他做好了一切，他坐在宝座的右边。讲到他安息了，希伯来书5次提到他坐下，坐下，坐下，因为基督完工了。所以今天好不好？我们今天每天来到基督面前的时候，我们也坐下。我们坐在他的同在中，我们坐在他的应许里，我们坐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跟他一起使用他话语的权柄来掌管我们的生活，来发命令，来创造我们的生命，来祝福我们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性命替我死，而今天我要替基督继续的活下去。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后面就讲到说，他跟天使比较，天使比较，天使比较，最后的重点就是他比天使更好。天使只是来传递话语的，而基督神，他基督成为神的儿子，将神彰显出来，将他的生命活在我们的当中，让基督成为我生命的光，喝吃他的不再饿，他成为我的生命，喝他的不再渴。这就是我们今天不断的借着话语，借着。各样的属性，借着各样的章节来到基督的面前，来领受他丰盛的生命，来信靠他的话语，也说出基督生命的话语。好，我们今天查经就查到这里，因为第一章我们有一些背景的分享哈，我们后面没有分享很详细，但是重点就在这1到4节，就讲到了耶稣基督，他万有的能力却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他完成了一切我今天所需要的，感谢主，极大盼望的信息。好，我们今天就带着这个盼望进到我们今天的生命当中，对我们的生命说话，说出生命来。亲爱的们，我们分享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时间。